6点钟就把你叫醒了。可是你要起得了床，你把脸一牙一刷，脸一刷，在那里跟神祷告，读经你不用太长，你跟神每一个读经有感动，你就跟神讲话。你心里神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你里面，突然想起你有个弟兄他生病，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你发现你会感觉你祷告很长，可是等你抬起头来的时候，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你才发现怎么不是才几分钟吗？可是你再出去，你会看见你的太太看见你不一样，你的朋友看见你不一样，因为你在山上跟上帝面对面，脸上怎么样？你发了光，你自己都不会知道。这是一个复兴的最开始的一个秘诀，最开始最开始。所以一个金香坛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开始，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是以前进不去的，那现在神已经给我们开了路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样？至圣所。我们看一处圣经，他们叫希伯来书，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我们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我们看第九章，希伯来书第9章第3节，第一节开始，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品。第二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样我现在不能一细说。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入头一层帐幕行拜神之与之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 的过错献上的。他说第二层不能进去，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第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怎么样？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我们常在剥饼的时候用这个经节，对不对？所以至圣所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去？可以进去。为什么可以进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进了至圣所。所以我们到至圣所的面前要做什么呢？至圣所我们进去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16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怎么样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圣所的第三个圣所我们今天也可以进来。好，当我们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样？有个东西叫做祭坛施恩座。这上面有个施恩座，施恩座有两件，有两个东西。他说这施恩座有什么？有基路伯怎么样遮盖在约柜的，在哪个上边呢？在约柜的上边。那经文告诉我们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呢，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盖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们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华柜施恩座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所以 这又是一个相会的地方。可这个相会地方，这个施恩座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做什么？那上面有基路伯遮盖，一个怎么样在约柜的怎么样上边。那你说 你说我这读经我是读过了，但这到底 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施恩不会违反两件事情，第一个不会违反上帝的圣洁，第二个不会违反上帝的律法。我没讲清楚。我们常讲施恩的意思就是说，你就高抬贵手让我过了吧，这是我们对施恩的看法。跟上帝的施恩不是这样子，上帝是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使得我们在他面前不违反两件事情，也是怎么样圣洁，也不会违背律法。因为律法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流血了。基路伯是一种天使，基路伯这个天使的作用是做什么？他是守护上帝圣洁的，对不对？你说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根据以西结书，根据启示录，应该可以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人犯罪以后被赶离开伊甸园，请问回到伊甸路上是什么守着的？基路伯守着，还有个转动的剑，你们记不记得这剑守着？反正回到这个地方呢就被击杀。这告诉我们说，基路伯他有一个职务，他是守护上帝的圣洁。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读圣经，一直读，你读仔细一点的话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圣殿的墙上也好，说假如是所罗门圣殿，我们先讲会幕好了，在会幕的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会幕，有没有？请问会幕那个帐幕里面上面绣的是什么？就是基路伯。所以圣经讲说那一个祭司，他的大祭司他的服装哈是怎么样？有个石榴，一个铃铛，有没有？是不是有个石榴铃铛？说，所以他们去圣所至圣所做事的时候，就听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啊！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个意思，是也使得知道他们在里面活动，没有被击杀。那为什么会被击杀呢？我刚已经讲过了，好意的服事呢，不见得是在神面前是合神心意的服事嘛。所以他必须完全守着上帝的定规，因为每次上帝的定规都是有意义的。弟兄姊妹听清楚，这是有意义的，它是有属灵的意义。你把它破坏了，那结果都是很不好的。我举个例子，你破坏了就会 你人认为不怎么样，但是在神认为很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民数记二十章讲了一件事情，讲神吩咐摩西去使磐石出水，有没有？二十章就摩西在那时候很生气，就拿他的杖打了两下，结果这两下石头会不会痛？石头不痛，那什么 big deal 嘛，对不对？打两下，神就给他讲，你在百姓面前没有高举我，你不能进迦南。那我们觉得这很不公平啊，他劳为你劳苦一辈子耶，120岁老人家为你信忠，你自己也亲口讲说摩西跟你们不一样，他在我全家是尽忠的哈。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有没有？民数记十二章，神都讲称自己称赞他，说他不能进迦南。It's not fair， 我们一定抗议嘛。那上帝为什么不让他进？就是打两下石头。那你说你能不能打？我问你，那个石头能不能打？我这是考圣经的嘛。其实。第一次是能打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有没有？在何烈磐石那里，神说你拿这个杖到何烈磐石，百姓不是没有水喝吗？神说你拿着杖到那个去呢，你要我要站在你磐石上，你要击打磐石，有没有？让他出水，结果他击打了，有没有？请问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圣经有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讲了他的解经，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我是希望也帮助你们欣赏圣经好不好？圣经很多是有解释的，我们也不用自己再去灵异解经啊，因为圣经已经解释了，已经把灵异解出来了，我们不用自己再去解。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了 第四节说，弟兄们，我 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从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从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什么样，已经讲了嘛，那磐石是基督。请问基督能够被击打几次啊？一次嘛，希伯来书是讲了嘛，一次就永远成全嘛。所以你在河烈磐石已经打过一次了，这一次神是说你只要吩咐磐石出水嘛。可是他实在是很气，对不对？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也是用打的嘛，磐石不打怎么出水呢？他就把神的话也听就听成自己的意思了。所以他按照他的经验是怎么样，磐石是打才出水，说他又打了一次。那为什么打第二下呢？因为他实在太生气了，那叫血气。所以很服侍神的两个很危险的东西，一个叫做经验，一个叫血气。我以前就这样子的，一定是对的，那很容易出事情。第二个是很生气，血气。他讲的是什么？你要我给你出水吗？你给出水，他打两下。结果神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进去。你注意读那段圣经，圣经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是不是这个样子？民数记二十章吩咐磐石出水，不是叫你打磐石，你要拿这个杖去吩咐磐石出水，就这样子而已。你不能再打了，因为那磐石是耶稣预表，耶稣是一次献上永远成全，你不能让重定十字架的，所以你不能进去。重要不重要？我告诉你重要。圣经里面有很多尤其旧约的预表非常重要，那个不叫灵异解经，那是正确解经法。因为希伯来书已经讲了，那是灵异是什么，灵异是什么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也不能什么都是灵异解经，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顺便讲一下题外话，但是短短的让你们知道。比如说圣经有讲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对不对？然后有附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耶稣自己解禁嘛，那飞鸟就是魔鬼把道偷去，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嘛。你说开始飞鸟就是魔鬼的意思，那会出问题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去养活他们啊。那你这个魔鬼一上来，说天父是养活谁的？魔鬼了哈，那是不得了哈。你不能这样解禁的，解禁不是这样解法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注意每一个预言，每一个都有它的本身的意义，就是独立性的。好，我今天不是要教解经学，所以我们现在不讲。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上帝的施恩不会违反两件事情，不会违反上帝的圣洁，不会违反上帝的什么样律法。假如你觉得上帝施恩会违反上帝的圣洁，我告诉你，那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个不会从上帝来。会违反上帝律法也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成全两件事情，上帝的什么样圣洁，跟上帝的什么样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也讲，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律法到了新约里面，其实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这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讲到，约翰一书都讲的，他说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对不对？我们照着我们里面的恩膏，神按照我们里面的恩膏，我们基督徒今天说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行事为人动作存留，很多是圣灵告诉我们可以做，所以不能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心弄干净，跟神的关系要对整，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一件事情，什么叫圣灵感动？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你做起来心里不太踏实的，你最好就是不要做，这是我的经验。心里不太踏实的，你还是就不做吧。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过几次，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喝过一杯酒，因为我心里不太踏实。但我不说你不能喝酒，因为耶稣也喝嘛。比如说我来了，你还说我是贪酒好食的嘛？ 但是我自己是没喝，因为我不太踏实。第二个，我不太喜欢酒的味道，苦苦什么好喝的，比咖啡，咖啡还香嘛，哈，啊，我就喝喝咖啡就可以了，也不是常喝。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有几件事情要记住，这弟兄姊妹，我要强调一次，上帝的施恩不会违反上帝的圣洁，不会违反上帝的律法，这样清楚吧？记住这个事情。就神施恩给我，结果是他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是一般是不会的，上帝不会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简短的来告诉你们。然后我说我们来施恩座前的几件事情，他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要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然后怎么样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经常把这个连续恩惠呢，我们把它做一个一点分解。连续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昨天稍微讲了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该受惩罚的时候，上帝因着我们来就近他，就没有惩罚我们。这个就经常是连续的我们。我举个所以认罪的事情呢，弟兄姊妹，我想跟你们一起来做分享，就是说，其实认罪的事情是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认罪。甚至你觉得你很坏，你都自己不原谅自己的时候，你还是要认罪。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上帝的怜悯是大的不得了，你很难想象这么大的。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应该是二十一章，讲了一件事情。你们记得有个王，是个坏王，叫亚哈王。亚哈王这个王呢，圣经说到一件事，没有人像亚哈那么自卖的，因为他娶一个太太叫耶洗别，他是听太太的话的这是个圣经里面出名的太太啊，耶洗别，他听太太话的。所以亚哈有一次回来心情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皇宫旁边有一个人叫做拿伯，他有个葡萄园，他跟他讲了，他说你的葡萄园在我旁边，我用钱给你买，或是我用更好的葡萄园跟你换。拿伯怎么样？不肯。他说是律法说祖先的地界不能改，这是我们祖先的地界，说不能改，我怎么样都不能给你。他心情很不好。耶洗别就怎么样？耶洗别，你忘了你是王啊，你有什么要不到的？把他给他们害死就好了。就找了几个长老，找到当地的权贵。注意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一些很丑陋的事情，还宣告禁食，有没有？还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事？看一下，圣经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读经读仔细的，哎呀，有意思的不得了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哈，是不是？我刚是不是讲？讲列王记上对不对？列王记上应该是二十一章左右吧。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你看了一件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下，那怎么害他呢？你看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十二节说什么呀？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拿伯亵渎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有没有？还禁食耶？禁食可靠不可靠？圣经很多的禁食是怎么样？犯罪禁食向神悔改，圣经也有禁食为了害人的。为什么要禁食？要得众民的相信。我们干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守节心清。所以我听到每次祷告，听到有一些人在祷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守节心清，我满身发抖啊。所以我回去跟师母讲说，真的吗？守节清心。那我想到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宣告禁食，可是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违反神心意的。宣告禁食完了以后，把拿伯下来诬告他，把他害死，这事情坏不坏？ Why？ 结果呢？ 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至六节就说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拿伯听见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拿伯的葡萄园。结果以利亚就出现了，以利亚说，你这样做呢，你的子你的家里面男人都要被杀，有没有这个事？底下就讲了，这个亚哈很有意思，亚哈做什么事情呢？你看二十七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二十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怜悯？很有怜悯啊，很有怜悯。所以呢，大卫为什么蒙合神心意呢？大卫就懂这套东西。”啊，他就是懂，他知道上帝是怜悯的不得了的上帝。他犯了奸淫，对不对？生了一个孩子，先知来跟他讲，先知拿单来跟他讲，你这孩子必定死，有没有？你这个孩子犯了罪，你这个罪中所生的孩子一定会死。大卫有没有放弃？大卫没有放弃，他就在躺在地上赖死赖活，你们记不记得？赖死赖活，然后希望神怜悯。后来孩子死了没有？孩子死了。大卫看看旁边大臣交头接耳，大卫就知道可能出了问题了，就问他说：“孩子死了吗？”大家不敢讲什么，有个讲说，就给他讲说：“是的，孩子已经死了。”大卫做什么？起来洗澡、吃饭。大臣搞不太清楚他。大臣说：“孩子没有死，你赖死赖活的，又要死，又不吃饭，又进食，那怎么孩子死了？你到底吃饭？”大卫他说了什么话？他说：“我耐死耐活是因为或许神怜悯我，怎么样？孩子可以活。现在孩子死了，他不能到我这里来，那我要到他那里去吗？”你看这个人，他懂得上帝怜悯，他懂。我们不懂，我们上帝没有放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自己，这是我们问题。所以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是怎么样？得连续，永远不要放弃。你无论犯了什么错，你自己不肯饶恕自己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还是会饶恕你。我这样讲是不是很可怕？好像意思好像说你尽量犯错吧，反正神会饶恕。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犯了错，但是你要记得神会怎么样？得连续，神会连续我们，但是千万不要犯错，因为你每次犯错的时候，谁伤心？神很伤心，神非常伤心。你伤到的是上帝的心。然后第二个，他说你要蒙恩惠，蒙恩惠又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恩惠这种东西，我们听起来其实是蛮抽象的啦，是很抽象。但圣经一百零三篇其实讲的蛮清楚的啊，诗篇一百零三篇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念一下好了不好？我们只要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好了哈。我知道后面不知道有没有，哦有，第一节到第五节，感谢主啊。大卫在一百零三篇讲到，他说：“我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什么样恩惠。”他说：“是恩惠是什么呢？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原文叫做坑啊 pit 啊，你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这就是恩惠。上帝是怎么恩待的？我们的恩惠是怎么样子呢？他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赦免我们。我们所以圣经才有一个经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讲什么呢？我们岂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有没有这个话？第六章他说你不能再叫恩典，神是给你恩典呐、啊，是给你恩典呐、啊，他赦免你的罪，可是你不要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因为上帝怎么样？上帝实在是伤心，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同时上帝把他的名跟我们的行为绑在一起，所以每次基督徒犯罪了以后， 上帝名受羞辱。我记得我信耶稣了以后，我母亲已经过世了，我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信了主了以后呢，我就试着在家里面做，告诉他们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每次当我犯错了以后，我就听见我父亲给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信耶稣人就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信耶稣人这个样子，我就发现那时候我的心里感受就是说，我每件事情我就跟他讲，我犯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可是人家看法不是这样，基督徒，你犯了一个错，人家定罪是谁？是我们的神。当一个人宣告他是基督徒 ，Trump 对不对啊？当他每次犯一个错了以后，人家对基督徒就批评。所以我很怕那些名人在嘴中宣告他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是说他不要讲，我说你要讲，你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每一个错，人家最后的名字怪到谁身上去？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去。所以耶稣叫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在灵里面赦免我们，但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也是医治我们的疾病，这也是恩典。神医治我们疾病的，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喜乐的心。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哎呀，所以中国字写的多好，药怎么写？我不是讲国内那一种，国内药就是一个勺子哈。那真正的繁体字哈是怎么样？一个草字头，底下是喜乐的乐耶。所以圣经，我们中国字哈，很多时候非常基督化，对不对？喜乐吃药，药是怎么样？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看义多好，对不对哈？义多好，扬在我上面叫做义。当然那个国内又简体字就变成叉烧一样，对不对啊？点一点啊，那我就不懂了，这个就很难，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就很难解释了。但是呢，真正的繁体字那个意就是养在我上面，我不是说它跟圣经有关系，但是我们就非常传神，传神到我们可以好像拿来扯经一样哈。那个船，你看船上有八口人，你看多好哈，挪亚方舟就出来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但是神医治我们，这也是神给我们恩惠，他救赎我们的命呢，脱离死亡哈，他救我们脱离困境也是恩惠啊，他用美物呢使我们所愿的知足哈，美物呢日用饮食给我们是恩惠啊，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给我们力量是恩惠，所以我们得恩惠，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到神面前来求。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你的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求？可以求吗？他已经不是告诉你，他用美物施我们所愿的知足嘛？我们可以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求？可以求。所以我们来到上面，无论是属灵的犯错，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无论是我们遭受困境，无论是我们生活需要，无论是我们感觉没有能力，他说，以至于你如因烦恼烦恼。叫做得恩惠哈，得恩惠啊。然后他说，做随时的帮助哈，随时帮助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困难的时候，神来帮助了我们。我自己在这里面想到说，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抵挡魔鬼。魔鬼的可怕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同工也好，教会跟教会之间也好，我们争吵，其实我们的敌人都不是我们的弟兄，所以空中才圣经才讲说，我们乃是以空中掌权的怎么样？恶魔征战，魔鬼做的工作，请你们记清楚，他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叫做分化，一个事情叫做同化。我没讲清楚，分化。我们争了老半天，很多东西都跟真理无关，但是跟什么有关？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有关，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曾分化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 我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做是会比较好，你觉得那样做就比较好，你说那个不好，然后就两个就开始怎么样，有意见，引经据典就争。其实他这个分化的最基础是什么？是我们有老我在，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有老我在，我们你看这世界上老我，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婚姻，几年来婚姻都是讲一男一女哦，对不对？可是当同性恋开始了，婚姻就重新做解释，讲两个人。所以我们 redefinition 重新定义很多的东西。那你跟一个人明明就在为了一些事情在那里，在那因为看法不一样啊，我们就在那里讲不同的。他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们不要这样辩下去了。我们不是辩论，我们是指看法不同，有没有？”可是这个看法不同哈，已经不同两个小时了。他说那个不叫辩论。所以人是很喜欢 redefine 东西，然后可是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自我。我们分化里面就是自我，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啊的不一样的时候，这是产生个分化的一个基础。我认为我的比较好，你的比较好，这就分化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魔鬼做的事工是分化我们的。魔鬼的目的也很简单，是指基督徒在分化里面教会就僵化，就英文讲得很好，叫做 paralyzed， 就是说大家做不了工了，一做工就怎么样，就很不高兴。你有没有也有经验哈？我有这样的经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看到有一些人的 email， 我心都会揪在一起。他懂了，他笑了。他只要一个这个人的经验说啊，饼干来了，我心就揪了哈，不知道要搞什么了哈。紧张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这服事主人才有，不服事主人 email 都没收到，怎么会呢？还有你也不看啊，都在 spam 里面了、啊、不揪在一起。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这样，我们神是使教会僵化了、啊、不是魔鬼使教会僵化了，神不使教会僵化了、啊、同工跟同工之间呢，我们就互相不信任了，不信任了。所以我们老是猜人家的意思，有没有猜人家意思？你去跟他解释的时候，我现在都找饼干，饼干是我好同工哈，我们好同工。那我就找到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些话，我就跟他辩论。我说你讲这个话，你背后的意思，我们都是聪明人嘛，你这意思还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想猜人家的话啊，你这个服事叫做失意服事啊，失意。所以我就常会劝人家哈。你怎么知道他是失意还是神意？这个判断是谁判断？你自己不会判断，上帝判断的啊。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连自己都骗自己很多。我们是，其实神知道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失意还是神意，上帝会知道。可是我们不应该去判断别人是不是失意服事。你们明白吗？我希望，我对不起，我已经讲到已经讲越讲越重了哈。哦，对不起啊，假如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原谅哈。我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也会猜哈。有时候跟人讲，哎呀，他还不是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老是叫他儿子出来哈。我们猜人家啊，就捧他去儿子，反正就是这样子哈。啊、还有沈牧师的儿子，大概是在外面，我不太知道了。我的比较惨，我都在教会里面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猜，这魔鬼就分化我们，分化我们。他的事工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啊，魔鬼分化夏娃跟上帝，有没有？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来找夏娃聊天，来了，他就跟他来着串串门子，哎，神岂是说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你看他很会讲话，你要跟他聊天，要学这个东西哈。啊，这个东西很会讲话的，因为它的重点是要它吃什么，分别上树上果子，它就用果树来做引言。哎，你看环中的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吗？这个傻傻的夏娃，天真的夏娃讲什么？哦，原在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个果子不能吃，哎，它加上一个不能摸啊，有没有啊？不能吃又不能摸， 因为吃的日子一定会死的，因为亚当告诉他的嘛。他不找亚当的，他找夏娃的。你要知道，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原因。他不找亚当的，他找夏娃的，因为夏娃是第二手资料 ，second hand 啊 ，second hand 啊，听说的这个啊。他说魔鬼跟他讲什么话，他就转了目标。他吃的会死，他说其实呢不一定会死，有没有？因为神怕你吃了以后会有智慧，跟他分别善恶，跟他一样啊。他马上把上帝跟夏娃之间的一个鸿沟给裂开来了。你以为上帝为你好，神是怕你吃了以后能分别善恶？请问分别善恶好不好？啊，好，好还不能吃。其实啊，他背后有话。当恶没有进了世界以前，要不要分别？需要不需要分别善恶？不需要嘛。神创造万物的时候，这看为是怎么样？好的而已，没有善跟恶嘛。可是他意思就是说，背后意思是说，你吃了以后，恶就入了世界，你就必须分别善恶。啊，多好听啊！你就能分别怎么样？善恶啦。结果这个夏娃看见这果树呢，悦人眼目，又可做食物，又使人有智慧，伸手就拿了，罪就入了世界。入了世界的特点是他自己吃的，给他先生也吃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罪的形态。悦人眼目是什么样？又可以做食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三种东西进到人的世间里面进来，魔鬼骗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我们跟神求恩惠，完全的恩典，让神来带领我们走过这些难关。因为我们有没有可能胜过？我告诉你，你胜不过的，我也胜不过的，不可能胜过，也绝对不会胜过，绝对胜不过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来到施恩座前，来避免魔鬼分化了我们，分化我们跟神的关系，分化我们跟同工关系，分化了我们跟怎么样家人的关系，分化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这是魔鬼工作。第二个魔鬼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同化我们，跟我们世界，让我们跟世界没有差别。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神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打不过魔鬼，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试探，我们必须学习来到面前，施恩座前，向神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怎么样随时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得胜。可是这一个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你只要你求，圣经说你求就怎么样，就会得着，就会得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我当然还有一些要讲，不过这个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三个。一个是来到祭坛前献上燔祭，献上素祭，假如你有赎罪祭什么，你要当然要献，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来到金香坛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现在祷告里面，你人要对，你火要对，你香要对。第三个，来到施恩座前，我们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让我们可以抵挡魔鬼，可以抵挡试探，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靠着神过我们一生。因为神带领我们，是他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我们成圣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都不是我们可以得的。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到今天啊！我今天来到弟兄姊妹面前讲到，也是怎么样？上帝的恩典啊！你们给我机会，我尽力的把我神给我领受的东西来跟你们分享。好，底下呢，我们要赶快来讲马拉基书，好不好 ？OK， 我们请给我马拉基书，马拉基的信息哈。我们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很短，对不对？只有四章而已。 读起经来呢，大概五分钟不到，你就可以把马拉基书读完。但是马拉基书呢，它里面有个重要信息，我给它一个词，叫做偏安时代的危机与契机。偏安，那为什么是偏安呢？你看见这个，这是一个历史的图线哈。历史的图，人类的起源，亚当夏娃，以后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神拣选了摩西，然后有摩西的律法，然后神呢就有拣选大卫，大卫的约，有律法，有新约，有大卫的约，然后耶稣基督来了，然后我们进入现在时期。那我们现在特别讲的这个马拉基书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哪里？你晓不晓得？就在这个地方。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怎么样？最后一卷书，以后马拉基书过了以后呢，就400年的安静的时期，在两约中间有一个安静的时期，那是马拉基书的一个背景。那马拉基书呢，它实际上它有个偏安的时期啊。我是12:15嘛，我还20分钟，我想没有关系，我们下午再讲，没有关系啊。我是告诉我自己不要急啦。因为我现在里面又开始想要冲了哈，马拉基书为什么叫偏安呢？因为那时候在马拉基的时期呢，他们被掳已经归回了，对不对？已经回到自己的地方了，所以被掳自己归回，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在归回的时候，第一次的归回是不是重建的圣殿？所以圣殿也有了，也能敬拜神了，而且祭祀也恢复了，而且更好的事情是什么王呢？就是波斯王对他非常友善，圣经几次讲说我的仆人怎么古列，有没有？我的仆人古列，我的仆人古列，所以他们这是个偏安，他们有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敬拜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地方，而且人家宽待他，这是偏安的条件。但是他里面有一些危机，危机第一个危机从哪里来呢？从首领来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是这一本圣经的背景。弟兄姊妹明白吗？尼希米记不是400多年吗？这是400年嘛，所以他们背景是差不多的，这是差不多的。所以他的那段时间首领呢出了问题。以斯拉记第九章哈，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你知道以斯拉记前后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所罗巴伯，第七章开始一直到结束呢，一到第十章呢就讲以斯拉带他们回来。那第九章的时候他就陈述了一件事情，一到二节，这事怎么样？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能效法这帝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与官长在这世上怎么样为罪魁。圣经有两个罪魁，罪人众是罪魁，这个地方也是讲的罪魁，他们带头做了，所以百姓跟着做了，所以他们在那个一个非常偏安而且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他们出了问题了，他们违背了生命记第七章神给他们吩咐。所以你要了解他们有没有违背，有一个经节是重要的哈，有个经节重要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这是你必须先把一些背景弄清楚，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神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就吩咐了他们，第七章第一节到 第四节这样说哈，你们找到没有？找到了哈。他说，耶和华你神领你们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怎么样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 为什么呢？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听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你们就速速就速速将你们灭绝。神已经给他们很清楚吩咐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们一结亲，就怎么样，他就会吸引你的心啊。这个跟智慧没有关系。所罗门很有智慧，所罗门犯了没有？犯了。所以所罗门离弃了，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是不是？所以没有。可是他们呢，在那个地方，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亲，首领出了问题，而且不但是首领出了问题呢，他们还怎么样？社会出了问题。他们在尼希米记第五章一到第十节就讲了，他们趁建城的机会呢，向贫穷人侵占取利，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段？他说，他们有人就说呢，我们的儿女有些做奴仆的，侵占取利啊。但是圣经本来是讲说，假如你的兄弟贫困了，你可不可以取利？圣经说不能取利，你要帮助他，你要帮助他。假如他被卖为奴，那卖给外邦人呢？你要去把他赎回来，是这样子的。可他们自己呢，是他的自己的以色列人啊，成为奴仆。为什么要懂这个呢？因为你这个懂了以后，你读马拉基书才会懂。你先听我讲哈，这个要先懂。我等下解马拉基书，你知道哦，原来在地方这样写是因为这个背景，因为这样写是这个背景，所以圣经那个背景很重要。你假如你不懂背景，读的时候你就把一个字句抓出来，就做灵异解经应用，可是你不知道它真正背后的历史背景。因为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很多是必须了解它的背景，然后才找它的意义，然后才应用到今天来，对不对？你们明白意思吗？这是叫做解经学，所以这是解经。然后从尼希米第十三章第四节开始呢，就讲说不但是首领出了问题，有钱人出了问题，而且祭司出了问题。他说怎么样？管理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为他预备一个大房间。那多比亚是当时他们建造圣城的时候扰乱他们的人，这是在尼希米记记载的啊。好，我们看吧，可能深了一点哈，会不会？你的表情要是有深了一点，我就会慢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他们从那里回来了以后，尼希米记，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其实更早期的也有哈。更早期的也有第四，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其实第二章就有讲了哈，啊，第二章啊，我们看第二章也可以，二章十九节哈，二章十九节，他们回来，他要开始推动建造圣城。那么十九节说，但何人？三巴拉并为奴的多比亚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有没有？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怒，耻笑犹太人，对他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迟倒。你看，就是这个多比亚。可是你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事情？第十三章第四节，先前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怎么样结亲？你看，偏安有了祭司，有了祭祀，有了圣殿，有什么样？可是里面全都是腐败，偏安里面腐败的。就我们看到现在的欧洲很多的教堂里面怎么样？没人。所以有一次有个姊妹她回来讲一件事情，还是我看到一个故事，我就有点混了哈。她是说他们去到罗马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一个在贩卖这个 十字架的，孩子在喊，他怎么喊呢？ Cross, cross, cheap cross 啊！十字架，十字架，便宜的十字架，要不要？要不要？你看，整个的里面，十字架变成了换卖品。然后有个故事不是讲吗？他们到了圣彼得堂，啊，那个带领他们的人非常骄傲。你看那个圣彼得堂是金碧辉煌啊。他说彼得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哈。我这样奉耶稣基督降临前就有没有这句话？他说以前彼得金和银我们都没有，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金和银我都有了。就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旅客给他讲，是的，你讲得很好，金和银你都有了，但是彼得的东西你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是腐败的，偏安里面产生腐败。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正在偏安的里面。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教堂。你晓不晓得你们有教堂？很多教会很羡慕啊，很多教会还没建堂呢。你们晓不晓得？很多教会没建堂，有教堂很好。要小心啊，啊，要小心啊！我们在偏安的里面，但是他说多比亚结亲有没有？然后呢，传道人没人养。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十节，他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应他们，甚至公子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人，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有没有？没有服侍，没有人服侍的，他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他只好回去怎么样？奔回自己的田地去种田了。没有服侍偏安，而且大祭司的孙子和何伦人参巴是何伦参巴的女婿，这是写在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有没有？所以整个普遍里面结亲跟世界勾结，而且普遍的百姓呢已经违反生命记的吩咐了，圣经就告诉我们二十三节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太人娶了雅实图亚门人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有没有？百姓也堕落了，是当时的光景。其实讲当时的光景，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这也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教会跟社会慢慢模糊化了，有没有？教会，我讲美国的教会，不讲你们教会。我讲这个东西就要很警惕哈，你看美国教会很多的人，你会发现，无论是尤其黑人这些牧师，他们主要都不是真的牧师，他们是政治的推动者 ，advocator。你知道 advocator 吗？就是因为只有牧师才有群众，有群众就有力量。所以他们可以上街，他们所推动的，你没有听见他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所推动的是平等，他们把福音的事工当成社会的事工来处理了。你没有发现偏安里面有危机？偏安里面有危机，这是整个马拉基书的时代它背后的一个危机。首领出问题，贵族出问题，祭司出问题，百姓出问题，完全跟世界没有怎么样，没有分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做，所以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要是告诉他不能做，他就说你心胸狭窄，你是怎么样 legalism 有没有？律法主义者，为什么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今天会探讨的问题。但是马拉基书简单不简单？其实马拉基书很简单。我底下跟你讲的，你抓住了你就懂马拉基书，好不好？抓住了就懂了。马拉基书是建立在七个对话的里面 ，seven words, seven conversations， 就是说上帝怎么说，人怎么回答；上帝怎么说，人怎么回答，就这样子不断不断不断的就产生了怎么样？七个对话，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特点。那对话是什么？马拉基书一章二节，马拉基书一章六到七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三章七节，三章八节，三章十三节，它的七个对话。对话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对话在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节， 我们看一下，我们开始来看马拉基书好不好？看马拉基书，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话给以色列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说：“我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山岭荒凉，把他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第一个，神对跟对话，他说：“我拣选你，我爱你。”雅各，以色列人说：“你在什么深爱我？”所以第一个问题，在偏安中有个危机，怎么样？我们忘恩，我们把恩典给忘了。上帝恩典，我们怎么算说上帝对我多好？哪有多好？你看别人怎么样，我就怎样，我们就已经忘了那个恩典了。这是个忘恩。我等一下再一个的仔细的，我们再来仔细来看哈。第二个话对话是说什么呢？马拉基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说，儿子怎么样？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怎么样？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藐视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做一些事情把上帝放低了也不知道。神就给他讲，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上，你们藐视我。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神长，他去喜悦你呢？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我们藐视上帝，我们有仪式，但是没有敬虔。这是第二个马拉基书所说的，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把它解开来，或者下午我把它解开来。第三件事情呢，他说什么？人被约，或是说失信。假如用了失这个字，刚刚是失真，失去了真实，我们跟神的心。那么一个是失信，我们被约了。怎么被约呢？他说又做了一件事情，使前妻叹息哭泣，眼泪遮盖耶和华的柜。这刚好跟我们这一次你们讲家庭是有点关系的，有点关系。我们被约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那神就回答了，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在这地方把家的定义得非常清楚的，我等一下在下堂我会把它讲清楚，但是我尽量不会越过你们下午要讲的那个题目。我查了一下，你们有些没讲，我才讲，这样可不可以？我不要一下子，我本来是准备讲的，但是因为我本来是你们今年家庭营的讲员嘛，我想着炒个冷饭呢，把准备好拿出来用一下哈，让我知道你们有更好的讲员，我想收敛一下哈，收敛一下啊。我就不讲他们要讲的部分，但我讲他们没有讲的部分哈。所以这是第三件事情，我们被约，我们在兄弟间被约，我们在夫妻感情上被约，我们在道德上被约，这是被约。第四个呢，我们对上帝，我们失真，我们失信，我们失望。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有没有？我们基督徒常讲说，你看上帝存在吗？你看这个人都这样这样，你还会，你们发现这个事情还这么发达，你看这个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们提出了我们对上帝他的信实，他的公义，我们对他失望。然后我们第五个对话是说的什么呢？上帝听说言语繁琐，上帝说你们的列祖的日子以来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我，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要求回来百姓回来，像耶利米书要求百姓回来的时候，百姓说我怎样才是转向呢？我不是顶好的吗？ 我们迷失了，都不知道自己迷失。我怎么找悔改？我不是挺好？我不是聚会吗？我们为了这个话，我们到迷失到个地步，连迷失都不知道迷失，就这么一个时代。然后第六个对话，人岂能夺取神的物呢？你竟夺取我的物。他说我们什么事上夺取的物呢？他就讲到奉献，人当纳的他应该当纳，他就不至于缺乏。神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一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那这个我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你们不用太紧张了哈。但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第七个对话，他说，我们看一下第七个对话啊，在第三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耶和华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的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哎呀，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做坏事的没事，所以我们就非常失望，不想再服侍下去了。这是灾难中的，在一个平安中，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些危机在里面，我们带着这些危机在里面。啊，我时间到了，这个都不看了。OK， 我用这个把它讲完。那我们下一堂课来，我就把进入内容来讲，好不好？进入内容来讲，平安的危机，第一个。简单叫做失真，就失去了我们向神的那个单纯，我们向神失去感恩的心，我们祭司对神的服事职业化。他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我的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一个祭司把瞎眼瘸腿的献为祭，有没有？好，现在我们出来了，为什么一个祭司会把瞎眼的瘸腿献为祭啊？很简单，增加收入。为什么？因为生命记十八章不是讲吗？他是讲说祭司在犹太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对不对？耶和华是要产业，他产业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所献的祭，举祭就是我的平安祭，有没有？出手的果子每年的十分之一都是归在他的名下，那十分之一是固定的嘛，出手是固定的嘛，额外收入在哪里？就是你献祭的时候嘛。对，所以说你只要对你来讲，你献瞎眼的贫穷的，我不 reject 你。对我来讲，腿就是腿，肉就是肉，对不对？胸就是胸，那我何必把你拒绝呢？请问你会看到一只猪，一只羊瞎眼了，你说它的肉不吃，你不会吧？所以它是职业化，反正来就增加收入。今天有多少只是重要的？至于神要什么啊，那只是个仪式的，那个不重要。你们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只要教会人数增加就好了，管他呢。唱什么歌也可以，讲什么也可以，是教会增长，增长我就有面子，有没有？那么十字架道理就尽量不讲嘛，对不对？一讲十字架全都赶光了，一讲到十字架，所以人家讲说刘牧师讲道都在受苦啊，讲道很重，然后讲来讲说我们要舍己，听了心里都很沉重哈。要是讲换一个，就说神爱你，神必赐福给你，你祷告神一定垂听，那教会人就满了嘛。你们用着明白的意思吧，因为我们把它职业化了。职业化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叫 marketing， 人数增加就是成功。我们追求一个成功的教会，我们不追求一个属神的教会。平安当中，所以我们很多牧师就会羡慕那很大的教会，对不对？但是圣经说那是平安中的一个危机。我们失去感恩，我们祭司对神的服事职业化，百姓对神的敬拜敷衍化。他说什么样？你们亵渎人民，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书是可藐视的。 这等是何等繁琐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候献祭的时候，你看申命记28章29章，那真是繁琐啊！什么什么安息日要做几只羊，要怎么油的三分之一心，哇，不读多的不得了。什么日子要献什么啊？非常繁琐。一年三次去的时候啊，有时候啊要献无效饼啊，可是有时候又可以献有效饼，对不对？你们晓不晓得献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可以献有效饼的？而且必须要献的，五旬节要献有效饼，所以这个繁琐的不得了啊！这人的百姓也就觉得很烦。第二个是什么样？这个危机是失信，背约失信，祭司背约，神跟他定的生命和平安约，他背弃了，他只要投降。百姓背约，行事诡诈，道德婚姻被外邦世俗同化。所以圣经说，你们又行了一件事情，是前期的叹息、哭泣、眼泪遮盖耶和华坛，以致耶和华不看顾你们公务，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约纳。他们还问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背约，就是二章啊。到了这个后面，在第二章十七节以后，他讲失望，危机是失望。一些真正服侍主的人，他们对神的公义、信实失去了信心跟耐心。他说：“神说你们用言语反锁我，他们何尚反锁你呢？你因为你们说什么？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呢？你看，啊，那么他说抢夺神的物，他说我们在什么上抢夺你呢？啊，我们对金钱失去了信心，啊，他说你用话顶撞我，他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他说你们说侍奉是徒然的，我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你看有没有在这个偏安的这个时代当中，有些爱主的爱主到一个地步，侍奉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没用啦，你看那些人还不是这个样子，我做了老半天，试老半天，我在神面前我有什么啊？我就有这个经历，我把这讲完就下来，我知道我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好，但是我保证等一下回来吃饭的时候，我会总的再讲一次，好不好？再把这个重点再讲一次。我年轻的时候我服侍神，我信耶稣以后就比较，其实我蛮认真的。我信耶稣不容易，我要信耶稣以前教会对我头痛的不得了，但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很实际的就信了。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心里面在打鼓，因为那个我以前去那个教会呢，礼拜六晚上是青年团契，礼拜天早上是主日崇拜，礼拜天下午是播饼，礼拜天晚上是布道会。那这个我现在明白，以前我觉得太多，因为圣经那时候圣经讲说，你要以赛亚书58章说你要纪念安息日，有没有？你尊重安息日，我就怎么样，是你的脚蹬出高处，有没有？58章就讲这个东西，你要尊重安息日，不做私事，不说私话，这些东西。当时我不懂，我现在埋怨，但是我要做好基督徒，我就去了。我心里就有一个嘀嘀嘟嘟的想法，马上人家礼拜一就是所谓模拟考试。以前叫模拟考试，考大学嘛，模拟考试。我们礼拜天晚上都在发福音单张，那模拟考试考得怎样？你这个想象得到了，大概不怎么样了。那我们就后来发现呢，我们虽然都是考上国立大学，但是我们这个国立比人家那国立还差一级，人家是台湾大学。我们心里就哈，我们成大对不对哈？还差一点对不对哈？都是国立的啦哈。他是读成大的，我讲他了，不是讲我了哈。我们服侍主，那这不公平嘛？我们人家在那地方啊，就也是基督徒的聚会，人家回家拼老命读书，我们还来发福音单张做什么？会不会埋怨？告诉你，会埋怨。但是我感谢主的，我就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就有好的太太。因为我们都在那发福音单张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都是我们的危机。我把这个起个头，下午再进入主题讲的话。但是马拉基书很简单，你把七个对话一抓准，抓住三个：失真、失信、失望，你就掌握住了。那等一下我再来把这个讲清楚，马拉基书就通了，这样可以不可以？对不起，有点像主日学哈。求主原谅哈，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么讲的是有限的。 但主，你借你的话语，你来警戒我们一件事情。主啊，今天像马拉基的时代一样，是在偏安的时代里面。主耶稣，我们的服事之耶和华，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敷衍了，我们背约，我们跟着世俗走。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复兴，我们空空无一物，我们只挂一个虚名。主耶稣，我们为什么服事你不喜乐？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不起劲？主耶稣，我们好像很沉重的脚步，一天一天的度过去，一直到见人面。主啊，求你复兴我们，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好，感谢主。有一个报告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食物过于甜了，所以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适应，所以明天没有，明天没有早饭，下次我们好继续努力但是不是给我们找借口，正好刘牧师也提醒我们不要偏安，我们不要吃的太多。当然我相信大家吃饱了来下午听刘牧师道还是不会打瞌睡的不过我们中午呢是比较简单的午餐，是这个sandwich。但是呢，昨天我们还特别订了一些菜，所以呢，年长的弟兄姐妹如果不适应吃那个 sandwich 的话，也可以吃饭这个中餐。然后呢，现在虽然12:26，但是我想因为这个餐比较简单，所以我们还是1:15回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请牧师做个牧师在做个谢饭的祷告，我们就一起过去好吗？好，关于那个晚上的重生婚约，所以鼓励夫妇都来参加。在如果你对这个重生婚约或者是个人与主立约有任何问题，在吃饭的时候不妨跟咨询一下那个金芬和秉刚，或者是你问一下曾经参加过的，比如我和王芳参加过 ，Grace 也参加过，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几对夫妇是去真爱一生参加过的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问我们。好，谢谢各位，我们大家到Fellowship Hall 那边去取我们的午餐，谢谢。